所以他啊，比如说身体不舒服啦，肚子饿啦，啊，哎，他有个方法，入定，入灭尽定，啊，把那个六识全部扶住，入定，啊，让心王跟心所不起作用，入定，入灭尽定，那个境界就几乎跟涅槃寂静一样，所以它有入定力啊。如果一经上讲三果阿那含，就有这种功夫即解脱的啊。那四果阿罗汉呢，当然更殊胜了。所以它有出有定，那有入有出。那他既然入了，大家一想，他既然入了定了，入了灭尽定了，心王跟心所扶住不起现行，那他怎么醒过来？不然一入就出不来了，对吧？嗯，他可以等于是自己预设一个啊，一个什么时候啊，鸡叫的时候我就出定啊，或者什么样的时候啊，什么人来找我的时候我就出定啊，立一个内心，等于设下个类似我们现在设的电脑程式，像闹钟设了个开关一样的，他真的到那个鸡叫，他自己就醒过来了，自己就醒过来了，啊、哦，那就出了定了。所以这时候是还没有入无余涅槃，在有余一涅槃的声闻啊，他们会用这种方式，入定的方式，入灭尽的方式，来证入类似涅槃寂静的境界。所以有入有出啊。那菩萨呢，他真的是自信啊，万法皆空啊，啊，心性本极啊，六祖大师所说啊，何其自信本自清净，何其自信本不生灭，何其自信本不动摇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说他没有出与入啊。所以我说大圣菩萨所证的三解脱门，不是入偏执涅槃的那个空无相无住啊，他是空而不空啊。因为自信虽然是空性，但是他虚灵不灭呢，他那无相而相，他本身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，你看他变现我们的色身相外出发，空而不空，他无作而作，他的自然的作用啊，自然有这个作用啊，啊，就像水，平静的水，你站在它，你把头伸出去，在那个水面上，它就把你的影像显出来，它的自然的作用啊，它不是故意把你照啊，就像那个镜子，你站在它前面，它一定把你照出来，它是无照而照啊，不是有意把你照啊，自信是这样啊，所以菩萨都在三昧正受里面了。都是随顺一心的三解脱门，空而不空，无相而相，无作而作，一心三解脱门，它都是在这个自然的境界啊，自信的体用一如的境界里面呢、啊，啊，所以啊，非入定力，非出非起定力啊。那菩萨依据《楞伽阿耨多罗宝经》里面所述的声闻缘觉，他们都会。入灭尽定，然后出定，有入有出。那大圣菩萨的六地菩萨他还会入定出定，入灭尽定，然后出定啊，然后起教化众生，他也会哎呀入定，享受一下涅槃极静的类似涅槃极静的感受，他也出定，因为他还不没办法证到离二六十中都在三灭正受，七地菩萨开始行了，七地菩萨开始行了，他可以啊念念三灭正受，所以他在处世待人接物中都是极尽永安的，他绝不心动了，所以这个他的处世待人接物都是一事无心的，所以我说这两个阶段一心无事我们容易做到啊，可以学，但是对我们一般来讲也不容易哦。一个人从来啊，没有一个人 生活的人啊，你把他关在个山洞里面不要一个月啊，他可能就会得忧郁症啊，真的没有人跟他讲话啊。所以你看看有一个电影，他演那个剧情大概就是这样，有一个人就是啊，那个船沉了，他被漂到个孤岛，他的孤岛很少有商船从那里过去，人家都以为他死了啊，他太太以为他也死了，所以他太太啊也交了男朋友了，然后他为了他变成得了忧郁症，对不对？他呢做了一个假的人啊，就是天天跟他讲话，哎呀你吃过饭了没有 啊，我烧个饭给你吃啊，哎呀还故意喂他呢，他找个对象嘛。如果没有这样做个假人在那里跟他讲话，我跟你讲他不要一两个月就活不下去了。所以疑心无数都不容易啊。所以你看那个密宗的修行到了某个水准才可以去闭关呢，他才不会出问题啊，他只有那个定。所以我们可以学习这个功夫啊，疑心无事，没有事的时候不会太无聊了，太寂寞了，无事要找事，打电话也好了，找人来聊天也好了，很无聊了，那就是你哈疑心有事啊，没有办法，那是障碍啊。原来菩萨没事疑心无事，哎呀太好了，哎今天啊，这今天啊，这个难得的空闲呢 啊难得的一个这个休闲呢，难得有个偷懒的日子啊，啊，因为菩萨都在帮助众生嘛，那利益众生中，他心还是无事啊，所以常常在事中跟有事是一不是二啊，所以叫做事而无事，无事而事，那是一事无心的境界，那不容易，所以七地菩萨以上，他就可以达到这个境界，啊，常念念都在。三昧正受，离了苦乐忧喜舍五种色，所以极尽永安。那八地就更殊胜，九地更殊胜，十地更殊胜，到了佛地那当然没法说了。那大家要了解楞伽经里面所讲的这七地菩萨约等于原教七信位，七信位菩萨就是本事了，原教七信，你知道说大乘菩萨不好修啊，不好修，七信位破见之后，他真的，他说他在或、哦、等于是在太阳底下里面处在做工，他得到清凉了，不是在冷气室得到清凉了，在太阳底下得到清凉，断了见之后了啊，他是大乘菩萨得了降，在利益众生中断了见之后，那不容易啊，所以七地以上念念三昧正受。也就是原教七信位以上，那是断见之位上，念念就有这个境界，所以他就不用再入定出定嘛，他二六十中都在定嘛，那从这里提升到了原教初住以上，那还得了啊，无功用行啊，啊三不退啊，念不退啊，念念念跟真如本性相应，清净无相，自在无碍，念念跟他相应，念念智慧圆满啊，念不退，行不退，位不退，释迦菩萨那当然没有什么入定跟出定了、啊、那只是一个形象啊，做个样子形象，嗯，入定教化众生用的嘛，所以非入定义，因为自心本自不乱啊，因为乱了、啊、才要需要定来对付这个乱嘛，乱破掉了你还存定，那不圆满了、啊、要不他本来就没有定没有乱嘛，本自清净即灭相啊，那才是修行成功啊，所以非入定义非起定义啊，所以它是体用一如啊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体用不二啊，定慧一体的境界啊，这非起定义啊，非住世间，非住涅槃呢、啊？啊，非住世间，啊，为什么？他早就断了见之后了，啊，他还虽然是穿了我们这个人的皮呀、啊，但他不是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这不是人，不是骂人的、啊，他是菩萨呀、啊，他的 他的思想看法思维完全跟我们不一样啊，他没有一点私心啊，他想的都是哎呀牺牲奉献利益众生，但是他内心没有做牺牲奉献利益众生的想啊，他只是自信的流露而已啊，他没有说我要帮助众生我要度众生，没有，但是他行为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他起心动念就是这样啊，所以他非住世间的，因为他断了见思而后呢，他不在他乃至破尘沙后，乃至破无明后，他根本就不是我们六道里面的人道啊，他是菩萨道佛道啊，在这个境界，但他尘愿再来啊，啊，所以他不是真正住在世间的，他是来帮助我们呐、啊，但是非住涅槃呐、啊，啊，所以他是不住无为啊，也不尽有为啊，他不是不动啊，他在世间里面行四舍法，以布施、梅雨、力行同事来帮助众生呢、啊？为什么？他内心具足菩萨的四无量心呢、啊？啊，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这四无量心，你从初禅以上都需要啊，都需要有这四无量心呢、啊。所以我们这四无量心加上四禅四空，我们叫做十二门禅，就是把这个四无量心加进去，四无量心很重要，四禅天人以上都需要啊，更何况是你要行菩萨道，你没有这四无量心，如果我们在修行过程中啊，我们还是像心里很小气，见不得人好啊，和嫉妒别人，那你基本的乃至的升到四禅天的境界的数量心都达不到了，你读经啊，你打坐静坐，对不对？那只是修点定啊，你脱离不了异界啊，绝对脱离不了了啊。所以数量心对我们修行很重要啊。啊，那宋元姐她只是出离心想了强啊，她看到人家修行成功，她也很高兴啊，所以她才能够回小向大行菩萨道啊。他才不会永远指向我永远住在涅槃就好，只是他知道修行地他不好走，好不容易正果了，他就哎呀很怕堕落，是这个原因啊，他不会嫉妒别人了，他不会啊，所以我们会嫉妒，看到人家好会嫉妒，一定要改，一定要改，否则啊不叫做一个修行人，只是一个啊这个看看佛经接接缘而已，接个善缘，所以呢非住世间非住涅槃，他真正早已经断了见思后啊，他尘愿再来啊，啊，所以非住的涅槃啊，他行四舍法四无量心来帮助众生啊，嗯，这一个菩萨真的就是生死即涅槃无二无别啊，我在这里为这个非住世间非住涅槃我举个禅宗里面一个公案啊，你看这禅宗祖师，有时候你看他起来只是上上课啊，说说法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异啊，很平凡，很平时。洞山良界就是这么很平时，看起来没什么，对不对？哇，也没有什么长得很特别，怎么样也没有。但是他真的了不起，他有一天在晚上。说法啊，禅宗晚上都要一次晚餐，就是开示，不是吃饭的餐，是开示。他开示的是晚上，没有点灯，天呢越来越黑，没有点灯，他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那有一个禅僧呢，这个名字叫能忍，能忍禅僧，不是禅师，他还是个学生，还是在研习的禅僧，他就。啊，自告奋勇的出来，啊，来问洞山禅师，这么暗呢，为什么不点灯呢？啊，哦，那洞山禅师听了以后，他就叫侍者把灯点亮，然后就对这个能忍这位禅僧说：“来来来，请到我前面来。”啊，那这个禅僧能忍他就走到洞山禅师的前面了，洞山禅师就对他说。啊，对那个侍者讲，啊，你先等一下啊，就跟那个能忍禅僧 说你等一下，你在这里稍后一下。他就转过头就对那个侍者讲，你去拿三斤灯的油送给这位上座。上座，你看拿三斤灯的油啊。那这个洞山禅师啊，他到底这是慈悲还是在讽刺他呢？或者还有别的意义呢？所以这个能忍禅身，他觉得很纳闷、很忧郁，所以他这个顶个礼就走了啊，顶个礼他就走出了讲堂。你知道这当然有道理啊，他回去参究啊，这什么道理？很简单嘛，你根本不用心嘛，我在上课。那你在上课，你还会看暗或者分别明暗，你根本不用心嘛。你看到，你有没有看过维吉老和尚在说法？看过了吧？他都闭着眼睛了，对不对？我看他说法，你看到他都闭着眼睛。哦，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我开始讲，他们讲，一直讲到晚都闭着眼睛，哪需要眼睛张的看着大家，对不对？那更何况，如果你真的正果了，正果说大地一片光明啊，需要光。那需要灯光，因为他都是自信嘛，一切万法都是自信，都如来藏妙真如性，都是自信嘛。自信本身就是光明相，所以夜摩天，你到了夜摩天，所有的东西都放光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暗的不见得是暗的、啊，我们看到暗的，一猫头鹰说是亮的，我们看到亮的猫头鹰是黑的，你看到这天下颠倒啊，这不见得，那是我们的夜啊，我们夜只能够看这样啊。其他的夜不一样，他都看晚上才看到光明了。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发光体耶，因为他体是自信的、啊，所以你真正证悟自信的人，大地一片光明，没有问题的。所以他的意思说，两种意义，又说你不专心嘛，你专心了还会注意明暗嘛？第二个，你好好用功啊，你不用功，你就看到黑暗呐、啊，才有这种意义啊。所以。这位禅僧回去了，就参究，走出讲堂，经了一夜的参究，哎，他好像体会到了，体会到了以后，他就拿出全部的积蓄，举办斋僧斋会，供养大家，从此他就跟着大家生活，很用功，跟着大家生活用功，啊，然后经过了三年，很用功哦，非常用功，不倒单，二六十钟用功精进，过了三年。吃苦耐劳，一心向道，啊，什么都不会在意，啊，不会再嫌这个嫌那个嫌灯光嫌一切，就是用功。过了三年以后，他向洞山禅师告辞，他要到其他地方去了，告辞了。洞山禅师没有挽留，他知道，你说一个禅师不容易，他知道，他讲一句话，祝你一路顺风。祝你一路顺风。然后这个时候，雪峰禅师刚好站在这个洞山良介禅师的旁边呢、啊。他等这位能忍禅僧转身外出的时候，他就问洞山禅师说：“这位禅僧走了以后，啊，他会不会再回来？他觉得这个地点很好啊，啊你不在这里用功，好可惜哦。”啊，他会不会再回来、啊、那洞山禅师就告诉雪峰禅师说，他只知道他已走了，他要走了，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再回来。你如果不相信，你可以去看一下禅师，到僧堂去看一下他。他知道他走了，但是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再回来了，他不知道。结果雪峰禅师到了僧堂一看，那一位能忍禅师回到僧堂以后，就坐在他的禅椅上、禅位上走了，很自在啊，生死自在，有这个功夫啊，所以他来告辞。你看洞山禅师也没有他，他知道啊，你看他知道啊，啊，祝你一路顺风啊，对不对？没有挽留他，你知道。哦，雪峰禅师很紧张，哦，原来他来告诉就是离开这世间了、啊，所以他就赶紧跑去报告洞山禅师，啊，洞山禅师就说到了，他虽然是死了，但是他如和我相比较， 他晚了我30年。换句话来说，洞山禅师30年前就死了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变成僵尸了，不是呢，他30年前入涅槃，他断见之后，30年前他就达到这个境界了。所以在这里你看，他30年就非住世间，但是现在他还在世间继续教化，为什么呢？非住涅槃呢？会住到涅槃，洞山禅师的境界多高啊！所以很多禅师他境界不可思议啊。有个自己觉得啊境界很高的一位啊，无论是谈禅句、禅师、禅什么这个道理，他都能够解释的非常圆啊，他自己很娇慢啊，所以他常常也去故意去跟这个禅僧啊，等于是来考他们、勘验他们。禅僧只有最禅师，本来这个不是语言的东西，佛没有个字给众生，那完全是正量嘛。啊，就好像广钦老和尚示现给方东美教授看的正量给他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，正量一现出来的话，你就没话说了。所以他就那个禅师就问那一位啊，自己觉得境界很高的，问他，你知道现在啊，飞翔飞飞翔出天，都有几个天人退位，就是他掉下来了，有几个你知道吗？这3000大千世界有多少几个这个飞翔飞翔天人掉下来，你知道吗？就公爵的扣了，要不要我告诉你？就这样，你看。他在那个定境里面，他看到飞翔飞翔天，有几个千人出定了，他不就要空死堕，要掉下来了。他知道在那个境界里面清清楚楚，他早就在涅槃极尽的境界，但是他只是留个壳子教化众生。所以我们这个古德很不可思议啊。所以你东山禅师就说，他虽然死了，但和我比较却比我慢了30年了。意思是说，我是30年前我就达到可以走了，但他不他留下来。而这个禅僧他急着要入涅槃，他达到这境界他赶快走啊，不留在世间了。所以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啊，那就看他的因缘了。或者他好不容易才离开这个色身，有的哈有的就待一阵子，所以阿罗汉能够待到20000大劫啊，他又回到人间了啊。洞山禅师很了不起啊，啊，所以这个非住世间，非住涅槃，其有失则无大福无小福，不为益不为损，是为正入佛道不依声闻。其有失则，这个不失则的，他没有大福也没有小福，那也没有什么好处，也没有损害什么啊，这是真正入佛道。正入佛道就是什么？直了成佛，不落阶级，直了成佛，不依声闻圣降次第而来。我说以悉陀含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啊，然后再从空出假，修空观，修假观，修中观啊，不是这样，他直了成佛的方法。这为什么岂有是者无大福无小福呢？大家知道我们的出家人去托钵又叫一个字叫什么？叫做化缘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叫化缘，化缘有3个意义。化缘啊，一个是指教化的因缘，化缘你得到教化的因缘了，化缘啊，这也是啊去托钵托食物嘛，这个叫化缘嘛。第一种意义是得到教化的因缘，第二种是化道的机缘，化道，那菩萨能够化道的机缘呢，能够教你的因缘呢，教化你的因缘呢，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呢。以前我这个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，对这个意思我理解的蛮勉强，现在我真的体会的很亲切。道怎么能够弘人呢？道是不利于法的，实际离地不着一层的，啊，加一个字就错了，少一个字也错了，说不增不减呢，真的是心行除灭因道断，他怎么能够教化别人呢？ 所以人才能够弘道。人的弘道是职业标啊，但是入道的时候是一个字都不能存啊，一法不立啊，要解脱之见啊，连菩提都不能入在心里头啊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啊，你道怎么能够弘人？当然只有人能善巧方便来解释道理，让你慢慢气会职业标，哎，最后让你入道。入了道的时候，你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了。行住坐卧六十中都是道，大家去思维看。我们常常在讲，吃饭睡觉拉屎行住坐卧都是道，大家都看过这个故事吧？看过这样的道理，这对不对？行住坐卧六十中，吃饭拉屎睡觉都是道，啊，这是知其然，这是真的是这样。但是你知道知其所以然吗？这个知其所以然就是你完全了解这个道理啊，没错啊，二六十中都是道啊，没错啊，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啊，这要用功啊，真的二六十中都是道啊，但是道不能弘人啊，为什么？你要有那样的随顺你的自信啊，随顺你随缘，随顺你的自信啊，所以那个自然很自然的流露了，所以道法自然了、啊、很自然的流露。那为什么会有自然的这样的运作呢？因为这是缘起嘛，缘起啊，一缘起啊，这道法自然，很这个自信自然的流露。所以我现在这句话啊，二六十中都是道，我真的，我不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，真的。你知道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道不能弘人呢、啊、人才能够弘道，因为道一法不立啊，你讲不出来啊，啊，你没办法去说啊。所以为什么佛陀要先世界去谈见你啊，生欢喜心接引你，再来各国为人去谈，让你为三宝起尽信，信你才会行嘛，你才会去实践嘛，你才会去修资粮嘛，修定慧的资粮嘛，然后你相信了以后，那你才能够对治嘛，所以对治去谈，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嘛，等到你很心清，心很清净的时候，就叫你入道，第一去谈。啊、心行处灭，言以道断呢、啊？言说不可得啊！这人才能够弘道啊！人可以用各个为人去谈啊，用对治去谈，最后一句话职业标叫你看到月亮了、啊。所以你要自己看了、啊，不是我指的，你不看也没有用啊！你要看到月亮啊！所以人才能够弘道，道不能弘人啊！所以我刚才这是从这个化缘这个。教化的因缘，第二是化道的机缘，他能够得到教化的因缘，人才能够弘道嘛。第三个劝化劝募，所以你把这三项合起来，化缘就是什么？我跟你劝募，然后啊，我为你说法，让你能够我有这个为你化道的因缘，人人弘道嘛。啊，你有什么呢？你有第一个，哎，得到教化的因缘。他有这个机会学习佛法吧，所以你看这个话有这三个意义，这三个意义是连在一起的。我有劝募跟你啊，托个饭呢啊，饮食哦，那我有这个机缘为你劝化，为你说法啊，为你这个教化说法，然后你也得到化道的机会，所以这个化缘啊，那前面。那一章，这个维摩诘居士教目犍连尊者如何为居士说法，对不对？那出家人不会去，出家人不会跟出家人托钵嘛，一定为居士托钵嘛，对不对？一定去跟居士的家里，尤其在古印度，一定是居士白衣的家里去托钵嘛。那前面维摩诘居士已经。为目犍连说法过了，要叫他们认识自信了、啊。自信是本质清净，聚恒沙妙德，本质解脱无碍啊。 你认识了你自己，做一行像一行啊，游戏自在啊。这个身子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这个世间也是假的啊，是你的业力变出来的假象，行业发现啊。我们在每一个地点每一个时空都是多层的宇宙啊。你不要看我们这个三层楼高，我们这里是坐着板凳都是看得在这里。哎，那个地基天的那个最底下的天就在这里建房子啊，这里就是他的房子，这里说不定有一条道路，两旁有矮房子，我们看的是教室，他看不到教室，他过的是他矮房子啊。你不相信哦？很难相信吧。哎，所以以前我堂弟那简风起，现在是法风法师，我已经举过很多例了啊。他读大学就是喜欢修坐禅啊，这炼丹啊，最后他真的啊，大学毕业到这个他是文化学院第一届观光系毕业啊，到被那时候观光事业刚刚起步，所以就马上被请到旅行社去工作啊。那他带领那个日本团呢，所以那我们台湾的那个艺品店都来拜托他介绍客人，有回扣。那个美丽的小姐也来拜托他，给他介绍日本客，对不对？还有也会给他回扣，那个回扣叫做三七丢，所以我们现在说的三七了，你就知道的意思了，三七丢，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介绍一个小姐给日本客，啊，带出场，哦，他赚多少钱？三分，而且也可以陪他去玩，对不对？陪我那堂弟，哦，他哦，这个工作不能做。这个会堕落的主因，来算起来，这善根很深了。那现在人呐、啊，乐都乐死了。我告诉你，那我叫你后悔堪悔，我家够力啊，对不对？有的拿，又有的玩，辞掉，回到我们罗东种花，种兰花场，一直在静坐，一直在用功，就修静坐。真的，他四神可以跑出去了，大概是出阴神这样子。但是因为他没有正。没有这个佛法正见的兴起啊，他就修静坐出神了 啊。那他你看他的财力有限嘛，所以他也没办法行十善业啊，啊，他就是自己想要赶快有点功夫啊，所以他四神一出去，最先就是看到我们地面这样子，没多远嘣，这地面不见了啊。大概他知道他游行的高度大概是在三层楼高，他自己知道大概三层楼高，房子都不见了，都变成矮平房，一间一间，中间一条道路，两边都是矮平房，还有一些树啦、啊、什么电线的不也看不到了，房屋也看不到了，所以他不会被高压电电到、啊、对不对？因为不见了，通通不见了，所以这是真的是多重的宇宙啊，在同一个三层楼有天人在这儿啊，更高一点我们看的是虚空，有哈，有上面还有六七层天，乃至带到那个四天王天、倒立天、夜魔天啊，就空寂天，这上面都有一层一层都有人住在那里啊，都有天人住在那里，你都看不到啊，不同的业力也看不到啊。然后我堂弟说，他拼命种花，后来他不敢种了啊，他的阳神、他的四神，他那时候是依我的判断是出阴神。因为出阳神，人家可以看到他的神识啊。他出去了，走了一段距离以后，突然觉得这个地面上好像陷下50公尺，本来看的都是一样的境界，突然陷下50公尺。可见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嘛。这大地都不见了，这房屋都不见了，通通不见了，嘣，突然变空掉了。那里啊，50公尺底下，好多人都在那里种花，那些人都穿了这个灰色、蓝色、灰蓝色在那里种花。那里的太阳光。好像隔了一个阴影，隔了一个影一样，薄白色的影像，所以不是很亮丽，不是很亮丽，有点淡暗这样的，哎，有点蒙蒙的这种感觉，他都知道这是什么花神，树神花神，他比我们人还要低，啊，我们看的是地表50公尺，刚好是，15层楼高。15层楼也看不到，如果在台北市的掉在房子都看不到了，统统不见了，等于降下50公尺， 真的是设计的空空去设啊。所以他跟我讲这个时候啊，我完全可以接受，万法为事嘛。你的四心是相应到这里，后来他吓一跳，他不敢种花了，因为专注在花，四心就变成这样了。但没有政治性危险了。后来他出了问题了，得到鬼神障了，所以他以楞严咒一直用功，楞严咒一直用功，才自己救了自己啊。那时候啊，到什么慈惠堂啊，啊去受菩萨戒都没有用，就靠楞严咒。所以为什么啊？那个时候刚好是萨拉那尼，萨尼那那是吧？曼迭师父啊，强尼玛师父从西兰卡请一位老和尚。萨拉尼尼萨尼娜娜好像是这样，那名字不好记，我们都叫他满蝶。他是西兰卡的梵音前威，梵语前威。现在他也大概100岁差不多了，现在西兰卡称他是圣人，国宝圣人啊，不得了。他就跟他学了，我介绍他去找啊，跟他学学梵音。所以他现在法风法师现在在教梵语嘛，对不对？梵音，我就跟他说啊，我说你讲叫梵音就好，对不对？其他课不要上，不要讲，因为他以前欣喜过了很多这种道家道经这些的。我说你讲这个没有问题，你叫梵语而已嘛。我说如果你讲了，你自行负责，我不跟你负责。但是我只是希望你来叫梵语，梵语，因为他的梵语是来自于那个萨尼娜娜那师傅，他教他一字一字念，他就录音录起来来学，录起来学。所以真的。没有个空间，你不要看这个空间界里，这里，好、哦，那个四天王天底下的第七天，不晓得哪一天就在这个高度，有树有林有水，有他的小平房。他说那个地方的房子都是平房，我们这里叫别墅，对不对？都是套厅耶的，都是一间一间的平房，一层楼的平房，有树有什么的，你看到吗？我只看到桌子椅子啊。释迦菩萨一看清清楚楚，这司法界清清楚楚，这里有什么清清楚楚，我们看不到啊，我们的业啊，没办法呀，没有办法 啊所以我刚才在讲岂有失责啊，那这是化缘，化缘你要跟人家说法，那位居士说法要让他们认识自信啊，告诉这些都是假的啊，不是样子，没有样是真的，而真如自信是聚恒沙妙德，本质清净，远离烦恼啊！你做很多善事，他也不会因为哦，我做了很多善事，所以我自信里面的信德就多一点啊。我做了坏事情，所以我自信的信德就少一点。没有，你只要见性完全平等，所以的佛的愿力大，哇，他地不空，誓不成佛，像地藏菩萨，他已经是果地菩萨了。啊，他不是因为他做了这么多好事情，他将来成佛，就比啊人家努力用功需要早成佛，到了、只修三大僧几劫成佛了，要高明点，没有，四法平等又高下，四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样的，不因为你造善，你的信德就多一点，也不因为你造恶，你的信德就少一点，因为信德永远都是这样，就像一颗夜明珠掉在清水里面，拿出来。洗洗还是那个亮，掉到污水里面拿出来洗洗还是那么亮，所以把这个染垢去掉了，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四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会因为你做善做恶而有增减呐、啊。所以在这里意思就是啊，有岂有失责，化缘呐、啊，他要为你说法呀、啊，你不是他犯呐、啊，他要为你说法，所以那说法。跟你说叫你见自性之法，所以你见自性之法让你能够正法身啊，正法身，法身哪有福啊，所以是福德即非福德性，是故如来说福德多啊，福德性就是自性，自性空寂啊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，那这个相是因为福报现出来的假象，在真如本性里面是，我就刚才讲了，真有的就在那一片光明，那是一种能，一种功能啊，不可思议的功能，具啊那个功能，如果大家一切众生司法界无量众生都把根本无明全断尽了，那个功能就是知，即照永，即照即而常照，即照知啊知， 知之一智，众妙之门，就是一个灵知，灵觉性，灵觉性一个知。那因为大家全部众生都断尽了嘛，所以知，但是不能知见立知，看到光明，那又是一念无明心动了，又有了三细相了。所以在知里面，啊，没有人知所知啊，那这是我们生命的本源呐、啊。你要知道，那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本源呐、啊。所以要让他知道啊，而这生命本源一就是一切，是个觉性大海啦。说大海没有风吹，就是一个嘛，风一吹才有大浪、小浪、中浪，一阵风吹过来。啊，风力一样，但是大浪、小浪、中浪、水泡各个不一样，那个形象各个不一样。没有风就是平平的、啊，所以没有那无名风暴哈、啊，那觉性大海就平平一，就是一切一，就是绝代的真一啊。但是被无名风一吹了，好了，会、哦、有高有低啊，这染尽因缘各个不一样，所以司法界这样跑出来了，就学了这个业力变现司法界的梦境出来了。所以司法界三千处啊，是真的是真如本性的梦啊。一醒过来是一片光明体，但是在光明不见光明啊，那是你生命啊，但是不是什么都有，那个知，那个光明体就是个知觉啊。所以这个本觉本有啊，是本妙觉心啊，觉啊，这个觉就是个知，而知之一是众妙之门啊。但是如果你知有了一个知能知，那就知之一是众祸之门啊，灾祸就来了。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啊，所以那就是我们生命本源了、啊，所以要让他了解这个事相嘛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，在真如法界里面，是万法皆空啊，没有一法可得啊，像梦醒啊，没有任何一件东西，就是那个觉知性的心体而已啊。所以你看，如果他了解了自信，那是不是？布施的人没有大福，也没有小福，也不会因为你布施而增加了，也不会你没有布施就少了。为什么？自信平等嘛，他的光明智慧是平等嘛，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嘛，这是真正证入佛道，直了成佛啊！所以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，叫你豁然顿脱啊！所以不依声闻，不依声闻事呢？戒定慧啊，然后依这个，哎呦，依这个三十七道品七颗将来一步一步的提升自己啊，他是一下子了成佛，不落阶级啊，所以视为正入佛道，不依声闻啊。所以假设、啊、若如是时，为不空识人之时啊，这样的人家布施给你。他正法身呢、啊，跟你平等无二，永远不会失掉啊，巩固梗筋啊，正法身就是因为你这个化缘的因缘啊，他得到了正法身的因缘，你为他说法、啊，所以我说化缘有三个意义啊，是什么？第一个跟他托取食物，化木劝木；第二是什么？能够让他有教化，让他有得到教化的因缘；第三是你能够。化道的机缘，这三个是一件事。化缘，你这么一跟他说明，哇，他高兴了，他知道是万法皆空，他一念记住，豁然顿脱，直了成佛、啊、所以你看，你这一次他永远不会消掉食人之福啊，之施啊。那如果你只是啊，他种点福田，一个穷人布施啊，你吃了，你将来会得福报、啊，对不对？他真的得了福报又如何？天上天下啊，天上人间七十往返，福报享尽了，堕到三恶道，还不是空掉了？那正法身是一正永正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得好啊，一即是即即，是必胜于你无量百千万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还要殊胜呢、啊。因为无量百千万亿世界的七宝布施将有用尽的一天，你正法身亘古亘今，念解平等，司法界。这个游戏的场所啊，浩瀚的宇宙都是你念就到了，念觉平等啊，没有障碍的世界啊，而且呢，永远一阵就永阵，再也不会缺一点点，少一点点，永远不会。这不是太殊胜了，这才叫做如是时为不空识人之施啊。人家布施给你，他的功德不会失掉啊。你只是哎呀，这穷人家很穷，我布施他将来得福。对不对？ 哎呀，你要得福啊，你这个布施啊，你要欢喜心布施啊，慈悲喜舍，他将来得大福报，用尽了怎么办？啊，你要告诉他，让他正法身之因呐、啊，要告诉为居士说法，让他知道自己生命的原貌是长得怎么样子啊。我前面一直在说明，就是让你认识自性的原貌，不仅认识你自己的原貌，也认识十方法界的本来的原貌。你还有什么看不开的吗？还有什么放不下？原来它是你自己自性的梦，这个梦是因为无明三七六处变出来的。我们晚上自己的梦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出来的，晚上我们自己做的梦一摇就没有了。你自己现在眼前这个梦要靠断见思断尘沙断无明，你醒过来了，醒过来司法界的梦还是继续存在，但是你看到它是你的心里的梦啊，你看到它是自己啊，自他之间不可毫端啊。为什么它不会消失？因为外面的众生都还在三系六处啊，怎么会消失啊？但是外面在三系六处的凡夫呢，他永远执着那个境界是真的。你醒过来，你知道他是我这一念心体中的影像，像水中的倒影一样，全体都是水，水中的倒影没有一样不是水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宇宙尽虚空遍法界都是如来，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所以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这就是梦醒了的境界。看到这整个都是梦啊，都是真如中的梦啊。所以若见诸相非相，就见到这宇宙人生万法的本来面目给你看到了啊。所以你放下这么一点点身心世界的执着，你就获取了全体的宇宙啊，全体的法界啊，这多殊胜啊，这是佛菩萨要给我们的啊，要给我们的，真的是大慈大悲啊。啊，我时间超过了啊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假设若如是时，为不空实人之师啊。